闻。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我们回顾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闻啊。
天哪，你不说客气话，中国很多事儿，美国很多事儿，我们讲什么事？
拜登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你没没看？
我看了他，我就把那个视频关掉。
阿富汗这个事情本来一直在新闻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他有一天他突然跑出来说，哦，100人以上的公司要强制打疫苗，或者你每个礼拜检测一次，这就是要把这个话题要转移开。极左派有很多人就喜欢搞这种强制性的东西，所以他是硬核他的那一部分的基本盘的这个要求，把这个抛出来讨论讨论，这样去转移注意力啊。
他不用抛出来，咱们德州政府也很帮忙，德州有极右派的，我们也搞一些非常。
哦，前一阵子另一个新闻，
我蒙哥不愿意看拜登，是不是因为？就是看到这种老人呢，晚景凄凉啊。
他长得真的跟我有点像，无精打采。然后呢，讲起话来有一句没有一搭没一搭的，对吧？
将来有一天会走到拜登的地步。
对，
拜登那个很明显就是他是因为撤军这件事情支持度大降嘛，大降以后呢，肯定他的幕僚告诉他说你那个表现得太软了，大家觉得你应该更强硬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对这个美国各州的州长，共和党的州长特别强硬。
德州你不用对我们有政策，我们就很强硬了。
之前有人开玩笑说应该告诉拜登说阿富汗那些人对塔利班也没打疫苗，他可能对塔利班会更愤怒一些。
前一阵子你如果平均所有各地方的民调是大概是正十啊，就是支持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是，到现在平均是-5点，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谁的支持度都不会好的，反正美国人那个注意力非常短，今天看这个事情天大，明天就变成芝麻小，因为别的事情跑出来了嘛。
这新病在的热点问题是
什么？
那热点不是有一个女孩和她男朋友什么？
那个东西怎么会变成热点问题？FBI 去把它找出来。
不过现在有一个左派就左派很愤怒啊，我有一些左派的那个朋友啊什么，他们就说这个完全就是种族歧视，这个白人女孩失踪了啊，
对，
铺天盖地的报道说拉美女孩天天都在失踪，为什么没有人报道？
这一点上我倒是挺赞同他们，是个事实，就是你要看那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孩失踪谋杀案，好像永远
马上，对，你像蒙哥这种老头要是有个什么事儿的话，那能上 local news 就不错了。
这叫做 missing white woman syndrome， 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是没有这个
啊，这么重要？
没有重要的，对，各大台不管是左台还是右台都是头条，而且连续的播，我也觉得很奇怪。
对呀，
他们播的原因是肯定是点击率高，就是大家屏幕上去看，
有情可原的。因为第一就是这个女孩挺漂亮的，第二就是说好像是中产家庭嘛，大家就比较联想，你觉得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什么不同的阶级，或者有些他本身就是有些可能问题的，可能大家没有那么专注。另外还有就是说，这男朋友失踪到现在没找到，大家都喜欢就是说，集体破案，然后集体说指认说这个肯定就是这个人干的。
你看，我就极力不去看这个新闻，但就算这样，还在咱们节目里面还是占了好几分钟的比重。
对不起，因为那个 Fox 每5分钟就发一条什么这个 update，CNN
的头条也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很纳闷。所以我很罕见的同意这个 MSNBC 这个 Missing White Woman Syndrome。前一阵子德州不是通过了这个心跳法案吗？最高法院这个没有说它违宪。你看这个左派整个就像炒翻了天一样，世界末日一样，说哦，妇女从此没有这个
堕胎的自由了
权利了啊！这个世界，就美国已经变成了有一个电视剧叫做《Handmaid's Tale》，讲到一个宗教集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妇女全部成为了那个男人的生育机器。那
这个他就是讲这个基督教然后变成一个极端的一个，
现在变成那样。还有就是 immigration 啦，对吧？就是德州南部边境大桥下面有海地的这个人在那扎堆儿。
海地人怎么跑到这么远来，我就不明白。
这些海地人和最近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呢？这些海地人是本来就居住在中南美洲，
他们不是说这次出了事情想办法坐船了，我说这本事很大。
根据我看的一些内容，似乎是什么呢？似乎是前一段时间拜登的这个有一个政策，说是突然停止了对海地非法移民的遣返。哦，所以海地的这些在中美洲，你得到这个信号，就觉得说，哦，你不遣返了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只要来美国，你就让我留在这儿。川普在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叫 Stay in Mexico 的 policy， 就是说，凡是要进入美国的人，你先在墨西哥，我
在那边待着，
我在那里看你的身份，看你是不是符合这种政治庇护啊，或者是逃离本国的什么灾难的这种庇护的条件，再把你放进去。现在这个东西也没有了，所以这些人就涉水而过。而且，哈里斯副总统前一阵子不是跑到中美洲去，说我要到那边去解决这个实质的问题，最后也没有什么下文。如果根据他的话的话，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 climate change 造成这些人要来。
我们基督徒就是说，人家问你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你就说是主耶稣。他们现在是因为他一个什么问题，那就是 climate change。这美国很无聊啊，你整天新闻上看看这个事情，然后这边骂那边，那边骂这边，然后会有什么结果？拜登才上台，他怎么样？他还待好几年下去啊？住在德州现在是美国的天堂，你就立几个极右的法案，然后过几年呢，共和党的人就越来越少，民主党在上来再立几个极左的法案，哎，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但是咱们聊聊那个好不好？最近这个习近平的种种的动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看法的？
中国现在最大的新闻是恒大暴雷啊，小谢来
给我们分析分析。
在中国做生意呢，其实主要是靠骗，对对对，骗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骗这个官员，
哦，骗官员，官员不是就是骗人的吗？他怎么还需要被骗呢？
还是需要骗，就是你需要就是你要骗银行，说你骗了官员以后呢，比如拿到地啊，拿到项目啊，作为因为恒大是地产嘛，你通过这个地呢，这个项目你还才能骗到钱，就是骗他其实手里没有钱，他骗的是银行的钱，最后呢你就可以骗老百姓。
嗯，
所以恒大基本就这么个事。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很好，就是讲说恒大其实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好多好多老百姓血本无归啊，因为他后来就是吸引这些人去投资他。就是你做的足够大的话，就没有人会说你是非法集资。嗯，然后呢，还有很多机构啊，应该有20几家超级大的机构，中外都有去投资恒大，只跑出来2到3家，跑得比较早，
嗯，
没有受太多损失，那大概有几百亿吧规模，这些其他的这个20家，出于种种原因吧，没跑出来，现在还在里面啊，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情是跟习近平的政策有关系吗？那他这样来讲，他算是习近平做的好事吗？
嗯，表面上来看呢，就是说不知道是谁啊，捅了一下，把这个事情就是捅爆了。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像这个叫什么悬河呀，就悬在人头上的河一样，他这个爆是迟早要来的，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对吧？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实体经济，去年的数据还可以，因为至少在表面上你是。整个所有全球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去年是唯一一个实现了这个正数的啊。但是呢，今年以后，今年，
嗯，
因为它还继续实行这个封锁的政策，所以现在的数据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哦，这样子。
嗯，所以今年呢，不知道该怎么弄。去年就弄了半天，弄了第一是经济数据，那经济数据好呢，这个基本就大家公认了，说确实还不错了。
嗯，
因为它控制的比较早嘛。
嗯。
而且他用的是那种雷霆手段嘛，非正常的手段，
嗯，
所以他的工厂复工比较早啊，
对，
美国正在陷入这个 lockdown 的时候，中国已经复工了，那反而呢，因为美国在家工作，很多人需要什么电脑啊、桌子啊什么这些，那全世界的工厂只有中国在生产，所以数据还不错。但今年大家都陆续恢复了，反而中国是陷入了一种，就是因为他追求的是一种零感染的、零病例的这种政策，太难实现了啊。
嗯，
所以他付出的经济代价是非常大的。目前是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美国宣布就是对中国人开放了，发布办结束了，就是你只要证明你打了疫苗，你就不用在第三地转机。以前我们叫洗白啊，就是你得去新加坡一般，
哦，对对对，
两个礼拜才能过来，现在就不需要了，你有这个疫苗证就可以过来。按道理说，中国应该对等，对吧？也对这个在美国的人开放，是现在肯定是不行。我分析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老百姓的恐慌。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现在老百姓对这个美国和美国来的人是极度恐慌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还是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不行，如果出现像美国这样大规模感染的话，很有可能医疗体系崩溃，就像去年武汉的那样，所以这个可能对领导人的 有一定阴影吧。明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习近平最近不是好多好多的动作吗？政策啊，打击啊，电影明星啊，补教事业啊，这个小贝跟我讲的，我都能听傻了。他这种种的政策到底是好是不好？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搞？这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他不懂。
你觉得他不懂？
或者说给他提建议的人呢，我是感觉他挺无厘头的。反正就是比如说前一阵子取消所有的学前班哈，就是一个产业几千亿的这种一夜之间就没了，然后前一阵子就停止这个学区房轮转这个教师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和房价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恒大他的负债是 1.95 到2万亿，
乖乖，
他是中国房地产的第一最大规模的一家，他在各个地方买地然后盖房子，对吧？然后而且他的这个盖法，他就是他这种高杠杆的运营，就是他只要规模做得大，就把从银行借到钱，然后到政府去拿地，这个政府又愿意卖地给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地方财政税是上没有多少钱的，最主要是靠卖地，各个城市都卖地来发展房地产。所以房地产就是说前20年是有这种疯狂的发展，其中有不少的房子还空置着，所以这个一方面已经是供大于求了，另一方面呢，因为房价很高，所以大家又拼命的炒，尤其是在那种大的城市，把所有其他的行业都挤开了。但是国家就不敢，要想要调控房价，但是又不敢动，因为如果这个房价一下来的话，就是滚雪球的效应，银行贷款就收不回来了，然后有很多人要跳楼，地方财政也就没戏，所以他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至少在中国跳楼是很容易，很多楼可以跳，在休斯顿要跳楼不容易。
然后恒大的发展呢，本来搞地产还行，他又去搞什么新能源汽车啊，拼命扩张。2017年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牛啊，手上有3000亿的现金，负债只有5000亿，马上19年20年就是大肆的在各个行业扩张，结果说搞新能源汽车最后也没搞出来，就打了水漂了。然后中间还有一些许多的猫腻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在海外发这个高利息的债券啊，然后在国内就开始集资，除了像一般普通人集资之外，还向他们内部员工集资，所以你看到很多那种内部员工的人最后去
那怎么办呢？
去那个总部去堵他们的老总，然后什么睡在他的办公室里，你不还钱就我就不回去。
这跟川粉学的占领国会。
今年一开始的各种政策使得这个房市的价格就下来，然后他的房子也卖不出去，他资金就回笼不了。他虽然有一些地，然后有些房子，也还有一些优质的资产，但是他这个周转上很显然是出现了大的问题。现在的就看到底习近平是救他还是不救。
一个简单的答案，你今天已经同意了这种左派的新闻媒体，你现在觉得习近平这一连串的动作呢，是聪明呢，是笨，是德政呢，是愚昧？
这个就取决于你的立场，
你就说说
立场。
是这样，就是他本身他的出发点呢是很明显的，其实就为了明年，明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
为什么？明年怎么会比
今年重要？今年就满10年了嘛。
哦，
按道理来讲，满10年以前的
下台了
规矩是对，但是他肯定是不会的啊。不会呢，他就面临了一些压力啊，内部的压力。他现在所有的动作呢，其实也都是在争取民意啊，争取大多数的这个人的支持。
哦，对对对，共产党一向是建立在民主法治上，所以民意基础非常重要。
他推行的这些政策，其实大多数人，据我观察是支持的，因为有钱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对吧？你比如说教育这件事情啊，就是补习班这件事情，那很多老百姓其实他是拍手称快的。虽然我们如果理性的分析来讲，就是有钱人的孩子，就算你不允许开补习班，他也是有办法，就是那你就一对一嘛，请到家里来，对吧？那
上网，
反而就是说你其实穷人的孩子呢，你唯一上升这个渠道啊，可能都，但是他的逻辑也是存在的。他的逻辑就是说，你穷人的孩子，如果你学习成绩好的话，你不需要补习，你也能考到好大学，对吧？如果是穷人的孩子，你学习也比较一般，那你就别补习了，因为他给你提供一条出路，就是他以后啊，不要那么多的这个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没有用啊。而且他好像是不允许高考再重新考了啊，你高考就一次，
就一次，
对你考过了，考上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要是说考不上，那你就去技校，因为他以后要发展这个技工技校教育。因为中国是需要很多技术工人嘛，
就是吧，
所以这项怎么讲呢？你很难去讲说他一定是对的或者不对的。那对于有一些穷人，他的孩子也可能也确实学习上，你再补习可能也就考一个二流三流的学校大学哈，那你可能确实你家里也省钱了，然后你就去当一个技工呗。但是呢，对于这个我们这些在这个 他属于什么右比较右派的人，或者就看就说好像这个上升渠道呢，你就没有给他这种权利了。你绝大多数人可能就永远都是在那个阶级固化嘛，就是你将来你是工人，你生下的孩子还是工人，就永远这样下去啊。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其实是支持这个的啊，因为老师补习赚钱嘛，那你看家长喊你给他钱，你觉得国家政策
好？对
对，还有这个包括住房啊这些打击住房啊，那老百姓看着肯定是拍手称快嘛，共同富裕也是嘛，对吧？你看有钱人一下捐个几百亿，那不很好吗？对吧？反正老百姓呢，在中国呢，就看有钱人呢，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看有钱人呢，很多人以前吧，或者正常一点人，他会觉得说，这是我值得我奋斗的这个目标，对吧？这些人是因为他有能力，他是靠他自己的聪明智慧，他找到了一个发财的渠道哈。那资本主义呢，是鼓励人去走这样一条路的。那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看到就是，只要有钱就是不义之财，就是有钱人没有好人，对吧？根深蒂固的，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因为商人一向是没什么社会地位的，对，所以。
那美国前阵子不是这个 AOC Alexander Ocasio Cortez 不是穿着一个裙子，上面写着 Tax the Rich 去参加这个名流的业务。
AOC 呢，就像那种就是说名流买的一种，或者一种就是小丑啊，或者是买那种比较这个赏丑，或者赏一些这个奇怪的东西，就去给大家 entertain 一下。
小谢刚才分析我也觉得挺同意，就是说我总的思路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维护他的这个权利，这个角度出发，对吧？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可能。
然后他也不是蛮有远见的，他看见中国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外交上对美关系有一种表面上强硬的态度，
老百姓也是。
中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我想在内部肯定有许多的争斗，他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在民生这方面呢，中国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它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的比重过大，老百姓呢苦不堪言，一生都在这个房子上面。然后这个教育和医疗是新的三座大山压在这个老百姓的身上。另一方面，中国还有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将来的这个十年二十年是很难过的，所以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房价要弄下来，老百姓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我想他就可以起码在民间的支持度就比较高，管他这个共产党内部各个派系之间他们的斗争是怎么样，这就
那个东西好像现在外面几乎完全看不见，是吧？
也有一些问题。
问题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你要想把它降温降得下来吗？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这个固然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啊，你说的好话，它真的是挺有魄力。就是不管它是不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真的能够走过来的话，那不也就是个德政吗？
这个基本就是说，当我们在学校里讨论，或者在这些这个。学术会议上讨论，我都会讲说，那就是一个奇迹。
哦，那就是一个奇迹，
奇迹是，因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它是人类自己所能创造的最有效率的一个机制。靠国家去调节，这件事情呢，好像没有什么成功的先例啊，就是说从这个。市场经济再回溯到计划经济，那计划经济如果好的话就不会变成市场经济了嘛，对吧？但基本上恒大这件事情，我看我预测是这样，它不会说全面的去救它，但很有可能什么呢，就是它会把一些它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它会用财政拖住，但是它这个许家印就是这个恒大的老板很危险，他如果还在国内的话，应该还在国内，最后很有可能就是会被这个
枪毙。
我感觉可能啊，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他欠你钱是不是？那这个人已经死了 ，OK？ 因为以前比如辽宁以前出过事情，就是辽宁以前有个企业叫就是蚁力神呐，那个就是说养蚂蚁，其实就是非法集资了，就跟老百姓说你花钱养蚂蚁，然后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结果越滚越大呢，最后就他无法支付了，无法支付那些人就去这个省政府包围省政府去闹，那当时呢是这个。薄熙来是这个省里的领导，他马上把那人抓了就杀了，
枪毙了就没事了。
对，杀了完以后，他就跟老百姓说他欠钱是不是？那你找他要啊？啊，那这人已经死了嘛？那死了，那老百姓就要，那反正这人已经死了，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有可能最后是以这种结局收场。
哦，你所说的这个市场经济，就是说 基本上让市场来决定，国家可能有点什么，有些工具像什么调整利息啊这些东西的，但是不直接干预。你所说的计划经济呢，就是政府主导啊，他觉得这东西需要被修修，他要修，他就伸手下去他就干了。
但问题是中国也从来不是市场经济，对吧？中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市场经济，所以这个确实很难讲。他自己伸手调节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肯定是很荒唐。比如说教育产业它存在是因为它有存在的道理，对吧？它不是说一个人为造出的一个东西，然后你觉得这个是个毒瘤你把它砍掉。包括房价也是，学区房也是。这个可能有些是政策畸形的部分造成的这个结果。那你去调整政策的部分，你不能说中国叫一刀切嘛，一刀切就是一纸文件下来，补课的老师变成了这个邪教啊，什么非法分子的差不多。
不是扫黄打非办。
对，扫黄打非办来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从这个恒大的事情来看呢，我觉得有一个感想，就是华人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对吧？除了犹太人就是我们了啊。但其实呢不是，因为你看这个恒大啊，那首先呢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有一帮骗子，一帮人成了骗子。就是恒大这些人他其实骗钱骗人钱的，对吧？他还不了了，变成了这个赖账的人了，这些人到处追讨啊，就是变成一批人。还有一批人呢变成了这个苦主，这苦主就是这个钱被坑了，
被坑了，对，
变成苦主。还有一批人呢就是这些官员呢，他得花这个什么维稳啊，维持稳定啊，去派警察，去派军，这个维安的这些人，去打击这些人，就怕出事儿，对吧？你们都别闹事儿。所以你看最后闹哄哄的，没有一个人是从中说这个得利的。那唯一得利的是谁呢？我告诉你，就是意大利人。为什么是意大利人呢？因为这恒大呀，他之所以这么做这么大，我不是说靠骗的，他就去搞足球了。他就刚发家的时候，他就搞足球，他花了很多很多钱去，就是高价买一些这个很贵的球员，然后呢，又请了一个世界非常著名的意大利主教练，叫里皮啊。他呢，请了里皮来，然后里皮呢，赚了好多好多钱。他还带了里皮，带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徒弟、自己的儿子和经纪人，反正赚了几辈子花完的钱啊。然后呢，恒大还把这个里皮呢，这个名教练呢，让给了国家队，说中国国家队的男子足球队不行吗？我把我的教练让给你，然后我来付他工资，让他做这个中国的主教练啊。那后来里皮带一带就说，这个中国足球我也没办法了啊，就那愤而辞职啊，辞职以后呢，就回意大利去这个，他辞职两次，他第一次回去了。然后回去过几年呢，就过了好像一年，
钱花光了。
对，他觉得这个钱可能还不够，我觉得可能到了孙子那可能就要花完，所以他又回来了，待了一段时间了。所以你看，说一帮中国人最后没有一个得好结果的。那这个意大利老头呢，是吧？抽着雪茄，他可能跟蒙哥岁数差不多，
是，
开着游艇，
太棒了。
中国人不聪明，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最厉害就是能活下去啊，在各个各种的条件。就那么艰苦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活下去。
对对对，就是像过中秋节呢就包个月饼，对吧？弄点吃的啊，咱们就是搞点吃的啊，你看咱们有多少东西。
弄点螃蟹。
哦，对对对，什么东西咱们都可以花功夫，就在厨房里面啊，吃到肚子里面就行了。但咱们还是有稍微有一点这个啊福音的结束啊，那怎么办呢？
上周是查那个嘛，就是查大卫。用
大卫怎么样？
一张嘛，一张，他讲他把附近的所有的国家人都征服了嘛，对吧？对吧？神直接跟他对话嘛，就跟他讲说我要给你这些应许，他就很聪明，说求你别忘了你对我说的话，就是说到做到，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然后下面马上呢，他就征服了周边所有的人，对吧？这个是扫罗一辈子梦寐以求想干的，
对对对，
就是拖一辈子干不成的事情，他能一张。
他一下他就
在就很轻松。那里面讲到了他又在这个城拿了好多铜，别人送给他金器银器啊什么的。这些他是分别为圣，是要建圣殿用的。
对对对。
就觉得说看到这些财富啊什么这些权力的过渡，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哪怕你暂时拥有了一些金银铜啊，暂时拥有一些地位，顷刻之间就变成别人的了。
对，不要把心思放在不定的钱财上面，因为你要把心思放在财宝上面，就被许多的愁苦刺透，是不是？这是圣经的。
对，
中国人能吃苦耐劳，是吧？辛辛苦苦在各种的艰难的环境下都可以生存，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说在什么东南亚、什么印尼、南非，又是排华啦、啊，什么什么。
对呀、
啊，
对呀、
啊，就像那个野草一样。不管有多么恶劣的环境，总是
它倒生，对
对，春风吹又生啊。所以就吃这么多苦，最后到底这个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有道理。
说我们说中秋节，对不对？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好像最追求的东西，可能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好像就只能这样，是不是？
嗯。
然后我们今天查经是查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说我们这个能够经历这种苦难，经历死亡，一代一代的作为一个族群，但是没有复活，没有复活就没有盼望，好像只是
对对。
所以复活是神的大能，不管怎么社会变换哈，
嗯，
就最后我们的生命要有一天要和神复活的生命，这才是真
的。有道理，但是这东西就是在新闻上完全看不见，对吧？现在。像小谢刚才讲了这个，这那真的就是像启示录最后讲了，因为圣经预言的非常清楚啊，他说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后腹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啊啊什么海运公司啊，坐着船往各国各地去的啦，还有众水手啊，一带一路的啦，连所有靠海为业的啦，都远远的站着，你只能够看见那个烧他的烟呢、啊。不管这把火是习近平放的，是上帝放的，是资本主义放的，是骗人的那些坏蛋放的，还是怎么样，那这咱们的心真的是别被这些事情勾引了，但是看了太多想了太多啊，真的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像许悦讲的，我们不想复活的事儿啊，我们不想这个人生的事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